迷宫的尽头。数天后，萨必南从普通监狱转为单独囚室，打量着这个狭窄的房间，他很快发现这里没有便桶。在短短的囚禁期间，他已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了。现在可好，竟然没有便桶。萨必南常常听到狭窄的走廊里沉重的皮靴声，每次他都在想，是不是来传唤自己的？那一天终于来了，门被打开，守卫吼道：“向后转！”又是眼罩，走，左，右，再向左，向前走。萨必南好像走在迷宫里，在守卫的推推搡搡下，恐惧突然袭击了他的全身。是否尽头就是刑场，然后毫无征兆地死去？尽头到了，他很努力才控制住逃跑的冲动。眼罩拿开了，一个高大金发的守卫站在面前，年纪与他相仿。你是在对抗政府，不是吗，魏恩波夫人？警官和他曾在巴黎约会过的男人非常相似，他呆住了。写一份报告吧，讲一下。他指了指笔和记事本。写什么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。写你的对抗，他命令着。他拿起笔写道：不知哪儿对抗了政府。警官怒气冲冲，又把他送了回去。门卫摔门而去，还撂下一句话：什么时候准备好写中尉交代的，什么时候就放你走，否则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。招待？嘲弄、威逼、羞辱、折磨，这些手段对于基督徒来说已屡见不鲜了。他很清楚他们的拿手戏，为达到目的，还有专门设计的精神折磨来软化囚犯。他们会播放一些凄厉的尖叫声，然后说是孩子在叫。哪一个有良知的父母能受得了呢？第二次与中尉的短兵相见，让她知道丈夫被捕的大概。魏恩波夫人，你的丈夫被控告参与反革命活动，可能要判死刑，他的同事也都认为他是罪有应得。萨必南心跳如雷，那个人在撒谎，而且他在观察自己的反应。他竭尽全力保持平静。中尉继续说，当然，同事可能只是自救罢了，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，除非你说出参与事故的人们平素所说的一切，我们才能判断。大胆地说，揭露出他们的真面目，明天你的丈夫就可以释放了。萨必南听到那些，怒火中烧，他不相信政府，他用眼睛回视着中尉，说道：我无可奉告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狭小的床上，抚摸着遭到殴打的部位，脚已经碰到床尾了。想到可怜的理查德，他那么高，脚一定是悬在外面的。他们现在会对他做什么呢？有一刻，为了平安相聚，他准备招供，但转念又决定不能妥协。两种念头在他脑海中疯狂地交战。他想让理查德活着，但又不想让他退缩。一块墙皮落了下来，他用这块墙皮在暗色的毯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，然后谢恩，好像是对祷告的回应。一个数字闪现在脑海中，七。萨必南意识到自己是在七号牢房，这是个属神的数字，创世的日子，多么宝贵的鼓励。他躺在床上哭了，虽然身体仍在黑暗中，但他的灵魂已超越了监狱的束缚，来到光明里。他轻轻摸着毯子上的十字架，快睡着时轻声说：我们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起来，红脸堂的守卫长麦鲁这天早晨来得比平时要早。萨必南照例转向墙，戴上眼罩后又被送进了黑暗的迷宫。这个守卫长比他年龄大许多， 这次他的严厉拷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和谁同居过？做了什么？告诉我，有谁？这次审问方向的转移，让身心俱备的他感到晕眩。他只是冷静地说，我不会说的，如果神愿意，即使过去再怎么不圣洁，也会成为一个圣徒。圣经中的玛利亚曾是妓女，也蒙神赦免。麦鲁嘟囔了一句脏话，把他送回了牢房。